吗？啊，可以听见啊。喜欢走来走，你不介意的话。谢谢马弟兄给我的介绍，我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这个著名的大学城哈。我来美国已经差不多40多年，但是没有来开心，有机会来这里见到这边的同学们。刚才弟兄介绍的时候，讲到我真是有对于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的同胞，对于我的骨肉之亲啊，我特别有负担，就是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我记得我1979年第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那时候还很早，那我们是第一个石油科学代表团回到中国，然后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所以政府对我非常的重视。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呢，我有很多特别的地方可以看到很多特别的一般人不一定看得到的啊。那么有一次他们放一个纪录片给我看，那个纪录片呢是讲到找到在中国找到大庆油田，有多少人知道大庆油田？我都知道哈，你们都知道大庆。大庆油田在全世界可以说是第六大的一个油田，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油田。那么在我去的时候，他们就放眼了那个找到大庆油田那个艰苦的过程，那实在很不容易。大概全国地都有人到大庆去，等于是就说到那里去参加所谓大庆会战，你们大概有一些人听过。当他们找到油田以后呢，他们就喊出一个口号。你晓得中国人很喜欢喊口号啊，如果口号喊得对也去做的话呢，那就很好。如果只是仅仅喊就不够有意思了哈。那么他喊出什么口号呢？在那个纪录片里面，他们喊出一个口号让我很受感动。喊出什么口号呢？因为去参加大庆会战的人都不是东北人哈，所以你们当中有没有东北人？有哈，你稍微去打听一下，说不定你的上几代并不一定是东北人哈，有很多东北人是参加大庆会战的，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口号，阿门。你们没有阿门哈，哪里有油哪里就是我的家哈。那所以你可以很受感动，他们就再也不回到他们的老家了，他们就以那个为他们的老家了。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中国人一般不喜欢动的，都喜欢待在一个地方，长与死，生与死，长与死，死与死，是吧？很少有愿意动。今天你们来到那么老远已经是很不一样了哈，今天中国跟以前是很不一样了。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口号让我很受感动，哪里有油哪里就是我的家。所以呢，我就在当时自己也喊了一个口号。我喊了什么口号呢？哪里有人哪里就是我应该去的地方。明白什么意思吗？哪里有人哪里就是我应该去的地方。今天很多的时候，容许我说哈，容许我说，我们是迷失的，我们迷失的，在某一个光景里面我们是迷失的人哈。所以哪里有人哪里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也就是去寻找一些迷失的人，盼望他能够跟我们一样成为基督徒，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而不是在有迷失的光景哈。所以呢，我就有口号，哪里有哪里有人就是哪里就是我应该去的地方。请问你哪里有人？到处都有人，对不对？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上帝给我很多的机会，全世界各地去找人，去找人哈，特别找咱们中国，特别找从中国大陆来的特多哈。你不论哪里去，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从中国大陆来，从东南亚来，从台湾来，很多。有一次我甚至于到北极圈里面去找人，你相不相信？啊哈哈，我说北极圈有中国人呢，但是有人。所以我就去了，我到北极圈去，圣诞老公公的家，如果你要知道在哪里的，芬兰的北极圈，那是官方的圣诞老公公的家。 那我去那里，哇，就看到好多中国人，他们好开心，有人从远方来啊，都抱了我，一直说谢谢谢谢谢谢，你在这里看我们不容易啊，到处都有人。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有人的地方就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教授请我来，我很开心。我说这个大学城是一个有名的大学，但是我从来没有机会来过，第一次有机会来哈，所以很开心。盼望这两天我能够借助一些信息，帮助我们稍微认识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当然很多人觉得说我们的信仰就是基督教，但是我不太喜欢用这个名词哈，对不起我这样说，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跟神建立的，而不是去信一个宗教。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如果今天你是初的接触到所谓的宗教，我盼望你知道宗教是什么呢？宗教是外面加上很多框框架架，让你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那个，这是宗教，明白吗？很多时候你会人家不愿意为一个宗教徒，就是因为太多的框框架架，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受约束。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而不是宗教。那么我更不希望你成为一个基督教徒。有很多人说，我问他，我说你信主了没有？他说我是基督教徒。哎呀，我说糟糕，怎么讲基督教徒呢？你应该说我是什么基督徒嘛？啊，我有一个习惯哈，我讲到我问问题，你们一定要回答。你们如果不回答，我就不讲了哈。习惯哈，所以我不希望你做一个基督教徒，我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基督徒。基督的门徒不是基督教门徒哈，千万记得哈。这个我们所信仰的是一个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而不是参加一个宗教，参加一个组织。所以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当我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会问我一个问题，说我们好不容易从那个圈圈里跳出来，你让我们又跳进这个圈圈里面。他们很不乐意。我说没有人叫你跳进这个圈圈里面，这不是一个宗教。我再说宗教是用外头的东西来约束我们，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但我们的信仰是从里头来改变我们，从里头来改变我们。如果你仔细观察，有一些基督徒让你觉得很值得羡慕，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人生就是这么样的盼望。为什么？他们从里头改变，从里头改变。如果你认识神以后，如果你接受神为你个人的救主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从里头改变，这个叫做基督徒。生命从里头改变，从里头改变完了以后呢，这个就是不一样了，你整个生命就不一样。我现在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哈，你们一定要回答的。请问你，我们努力去爱一个人，这句话对不对？我看见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到底对还不对啊？我们努力去爱一个人，对不对？对啊，也不对啊。你们应该猜到，我如果这样问你，肯定是有样子，是不是？肯定会有一点不对的样子，是吧？为什么我感觉到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啊？我的问题常是也对也不对的哈。那么为什么我感觉他对也不对呢？你去爱一个人，这是对的事情，是不是？你努力的去爱，其实也是对的，是不是？但为什么我说这中间有问题？你们挤过牙膏？你是不是很节省的人？哇，拼命拼挤，拼命挤，拼命挤，挤到最后怎么样？一点，哎，是不是？努力的去爱一个人哈，你里面实在是缺少爱，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们里面缺少爱，说我们努力去爱，爱到什么？挤出那么一点点来。如果你成为后，我可以告诉各位，你充满了爱，里面满了爱，需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努力，你看见人就会关心，你看见人就会去爱。我不是告诉你们吗？只要有人的地方，我就愿意去。为什么？不为什么。我也不是传道人，我也不是牧师，我都不是， 但是我有一个爱人的心，从哪里来？从里面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爱人的心？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是有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生命。所以当他有一个充满爱的生命的时候呢，那种爱是什么？自然流露，明白我的意思没有？那就不需要去努力了。所以刚才我问你的话也对也不对哈，也对也不对，是自然的流露。如果你羡慕这样的生命，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成为基督徒，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会不断的改变，越改变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跟神去建立一个关系。比如今天我来，大部分我除了孙教授以外我都不认识哈，那个寇医生是后来认得的，那么都不认得。那么如果我跟你们成为朋友，请问你我会不会影响你们？哎，要讲话啊、哦！你不讲话我不讲了啊、哦！我如果跟你们成为朋友，我会影响你们，你们会不会影响我？会。我坏的地方会不会影响你？你们真好。好的地方会不会影响你？会，都会有影响，是不是？我们互相影响。如果你跟这位神建立一个关系以后，我可以告诉你，他是完全的，他是美善的，是什么都完整，所以你受的影响怎么样都是好的，好的。所以你的生命自然而然，你的生命自然而然会改变。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每次讲到我一定提到生命的改变，因为只有一个，容许我用我的一句话哈，只有一个生，另外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跟别人辩论，结果变得不欢而散，有没有这样子啊、哦？我希望你们当中今天有很辩论哈、哦，我不跟你辩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我那么简单，上帝辩论，而你的生命去影响一个生命，我想只有生命才真正能够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今天在我讲以前呢，我要再请各位唱一首诗歌哈，因为我觉得基督徒就是一个歌唱的人生哈。我看看在不在哦，动荡人生，那个诗歌有没有能够帮我放上去？那个，对，这个爱我愿意，我盼望今天在结束聚会以前，我盼望你对神有一个回应。爱我愿意，爱我愿意。好，这首诗歌是一首有没有诗情的？哦，谢谢，我没看到你，对不起。好，给我们一个音哈。我们会唱的大声一点，不会唱没有关系，你就跟着唱。然后最重要是注意歌词里面的哈，来。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爱的主，爱的力量，向着我。心不再隐藏，天天地白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我愿意降服在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 刚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我唱到一个在对不起，再回去好吗？先不要拿掉啊，先不要拿掉，不是这个，再回去。哦，不是不是不是，我可以从这里控制吗？不对，不对，再回到刚才那首诗歌好不好？啊，好，刚才回去一个呀。你们注意到刚才我唱的时候，在爱中得自由释放，我就是要你经历，没有压力，全没有压力，完全的释放。我觉得写诗歌的人很会写哈、这个释放的放啊，你有几拍吗？你们懂不懂音乐？有几拍？有八拍。一般人唱诗唱到四拍就断掉，是不是？然后弹琴的人也很，既然你们断掉，我也断掉，所以弹词的人也弹到四拍他就断掉。但是每一次唱到这里的时候，我一定要求要唱八拍哈。你要想呼足了气哈，在主爱中得自由释放，这样子，你一释放，你心就开了。你心就开了，上帝的话就能进到你里面去，明白我的意思？我们试试看哈，特别在爱中得自由释放的时候，你一定要延续到七拍，第八拍是休止符，然后我们再唱下去，好不好？来，重新来过。来。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好，我们唱这里，我们来试。这次的主题我给孙教授的是给力的人生，有多少人知道给力什么意思？啊？真不知道啊？给力的人生，你们不晓得什么叫给力的人生啊？哎呦，你们大概来美国好多年了，我去年才从中国搬回来的，所以我知道给力的人生。给力的人生就是美好的人生，人家以为是加把力，不是加把力哈。给力的人生就是一个美好的人生，什么东西好的很，如果用台湾话的话，很棒。很棒的人生，这叫给力的人生哈。所以今天跟明天晚上，我要跟各位一起来思想给力的人生。那么今天从动荡的人生开始，生命中起了风浪。我绝对相信你们比我年轻的多，但是我绝对相信在你生命当中，你也会经过一些动荡的人生，有没有？呀，都承认都有哈，都有。哎呀，你们那么年轻就长寿过。人生，那你到我这个年纪怎么办？你 我这个年纪就很多了哈。不要说别的，我想当中有一些人为我祷告说我身体不对，我身体的确不对。我刚刚从中国回来，礼拜三才从中国回来，我在中国有16天的聚会哈，非常的疲倦，非常的疲倦。但是我知道我来了以后还要再来，所以但是没想到身体不对了哈，身体不对了对我来讲是什么？是不是动荡的人生啊？是动荡啊。你要来领聚会，结果发现身体没有力气，你今天看不出来我没有力气吧？啊，我身体声音够洪亮啊因为我怕我今天讲话声音就不够大了，平常我不需要麦克风的哈。所以你可以看见人的生命当中随时可以起了风暴的，随时都会起风暴。你很多时候你算不到的，是不是？祸从天上来，你算不到的，什么时候会有风暴你完全没有想到。但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在风浪的时候你怎么样子去处理这个，面对这个风浪的这个生命当中的风浪，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哈，这是重要的。你看这幅图，哇，这个浪很可怕的哈，这个浪很可怕的，有的时候你比这个浪更可怕的都可能哈。但这个也不错，也是很可怕的，是不是？我说不错，讲起来好听哈。你如果经过风浪，你不会怎么？那你经过风浪的时候你怎么样子？你是处之泰然呢，你还是惊慌失措？很多时候我们会惊慌失措，我们会惊慌失措。就拿我前几天在中国来讲，哇，他们很紧张，哇，教会人都非常的紧张。因为我在那领会的时候忽然身体不对了啊，他们非常紧张，不知道有多少个医生给我药哈，也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给我很多秘方。你知道在中国有很多秘方，哇，而且他们有爱心，他们强迫你吃的，你又不能不所以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秘方哈，反正就他们爱我们，我就吃吧，你就接受吧。所以我就吃了很多秘方，也吃了很多药，医生给我的药，但是都不见好转。那么请问你怎么办？哇，真的很多人惊慌，有点惊慌失措啊，说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么这个讲员这样子怎么讲下去呢？感谢上帝，我可以告诉你，我处之泰然，非常的平安，一点紧张都没有。我是人非常的不舒服，今天还有人问我说你能讲到吗？孙教授还说要不要取消，我说不能取消，那么重要聚会怎么能取消呢？你看不出来我身体有不舒服。为什么？我觉得一个有神在他心中的人，他可以面对风浪的时候他可以处之泰然，明白我的意思？任何事情他可以处之泰然。为什么？只要你有神在你心中，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风浪，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人生当中的风暴。所以今天晚上我跟各位一起来思想这个，我请各位一起来念，看得见吗？这里要不要把灯关掉一点？看得见吗？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好吧？当那天，这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很普遍的一个故事，一个在耶稣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在这个船上行走，请问你是谁叫他们渡过海那边去的？大声一点，谁？ 耶稣，那你会想说，既然耶稣啊，你叫我们过海那边去，为什么你还不会把风浪发生呢？为什么你还让风浪发生呢？这就是我在我一面讲的时候，一面让大家知道，我们不要把民间宗教的思想带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来，明白吗？我们民间宗教的思想就是说，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赶快去烧香拜，是不是？你说我是给了香钱了，我也烧了香了，也祈祷了，那么我就应该得到什么？所有的平安，是吗？这是民间宗教的思想。盼望你能够很仔细的去思想，不是的。你可以看见这件事情，耶稣让他们过海，那么照理说耶稣让我们过去，那我们就听命就过去，是那为什么还有风浪呢？这让你看见，就是说不代表你信了耶稣以后就没有风浪，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你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风浪，明白我的意思？不是没有风浪，而是你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风浪，这很不一样，这相当的不一样。我们不是一种民间宗教思想去烧香拜佛，然后一个庙不灵就到另外一个庙，不灵就到另外一个庙。你想现在在中国开始也跟在台湾一样，那个庙啊到处都是，你凡是观光的地方都有庙的啊，都有庙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人需要神，但是人不明白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船上怎么样，我这里讲的，他说什么，他说忽然怎么样起了风暴，波浪打到船上。忽然，很多事情不是你料到的，如果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料到的话呢，那就不稀奇，那就不稀奇。忽然起了风浪，但是圣经上还有一句话，他说不要以为奇怪，不在这里哈。就很多时候如果风浪来了，你也不要以为奇怪，为什么？这是会有的，在人生当中会有的，甚至于你们那么年轻都可能会有风浪，都可能会有风浪。忽然起了风浪，他们就惧怕，他们开始惧怕。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碰到风浪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惧怕，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惧怕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会怎么样发生。如果你知道，我正好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在成都哈，请问你害不害怕？哇，我们的办公楼在成都最高的一栋楼哈，那个楼你可以看到它这样摇的哈，你可以看到这样摇，哇，真的害怕，哇，那些人害怕到一个程度，简直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这突然来的灾害，忽然来的。我是学有矿山的，所以我对地震应该稍微比较了解一点点哈。地震到今天没有人能够预测什么时候会来，如果能够预测什么时候会来，好像气象预测的话呢，那我们就容易一点，是不是啊？但是地震是不可能知道，所以大家就很害怕，一直到今天已经过了三年了，还有很多人不敢搬到盖好的房子里面去，他们还住在帐幕里面。如果你到汶川去看的话，还有很多人住在帐幕里面，为什么？他们害怕，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地震又会来。所以你可以看见，当一个风浪来到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最早的反应就是害怕，就是害怕，怎么办呢？如果你没有受伤，没有怎么样还好，如果你又受伤又有生命的危险的时候，那你真的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害怕？这就是跟门徒一样的，他们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难道不管吗？这很有意思哈。耶稣在船上，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在船上，基督徒应该阿门，是不是阿门啊？你不是基督徒也没关系，你希望耶稣在你的船上，是不是？当耶稣在船上的时候，你就不用害怕，为什么？因为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啊。然后他们就说，夫子啊，赶快起来吧，我们丧命了，难道你不管吗？这个耶稣居然在船头睡着了，你想他是不管他们吗？我想他看看他们的信心有多大。结果呢当耶稣醒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什么，哇，住了吧，静了吧，一个人居然能够对风浪讲住了吧，静了吧，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位主宰呢？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 他一切都在他掌管之下。所以他说住了吧，进了吧。当他说住了吧，进了吧的时候，诶，风就止住了哈，风就止住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就是我要各位思想的一些问题哈。进了吧，住了吧，结果他就怎么样？他就还就平静。问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些门徒又大大的惧怕？你们看见刚才的那个，刚才那里，你们看见我特别把它标起来，他们就啊，大大的惧怕。我们一起讲好不好？大大的，你们要跟我讲啊。否则不公平嘛，都是我在讲你们不讲哈，我喜欢你们跟我一起合作哈，你们越合作的话我就讲得越起劲哈，我就讲得越起劲，如果你不合作我就没有力气了哈。这个东西不听话，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请问各位，有没有想过问题，为什么风都静了，浪都止住了，为什么他们还有大大的惧怕啊？为什么啊？你不觉得很矛盾吗？风浪起了，他们大大的惧怕，那个可以想得出来，风浪有了，人的生命当中有风浪的时候会惧怕，但是风浪都平静了，耶稣已经把它平静了，为什么他们有大大的惧怕呢？他又再来啊？还有呢？耶稣怎么样？太厉害了，耶稣太厉害了，耶稣太厉害了，所以他们又大大惧怕，是吧？呀，那么很好，这个好。还有呢？还没有人有别的答案。我想在这个里面的惧怕，他们怎么样？什么？彼此说，来一起念，这连风和海。哎呀，他们就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所跟随的这位主耶稣。哦，原来他是连风和海都，风和海都听从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的惧怕是一种什么？敬畏的心，明白吗？一种敬畏的心，就是说连风和海都能够被他止住。哇，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仅是我们的老师，不仅是教训我们的老师，不仅是经常帮助我们的一个安慰我们的一个人，而且他是一个平静风浪的人。哇，他对神就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敬畏的心。我想这个第二个惧怕跟第一个惧怕不太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他们会惧怕哈。我下面有几个问题想一下，其实我已经问过大家了。门徒这次在海中遇到几乎丧命的危险，是谁要他们过去的？刚才我已经说，是谁？耶稣让他们过去的。那么耶稣让他们过去的，为什么还会遇到这种风险呢？为什么还会遇到？一定有他美好的意思，明白我的意思？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信神，那个神就要保护我。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基督徒还在地震当中丧生呢？有基督徒丧生。为什么基督徒还会遭遇一些难处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为什么，我们很多为什么，我们对于我们人生生命当中很多的问题，遭遇了很多问题，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上帝啊，我是基督徒哎，你为什么还不看过我？明白我的意思？这就是一般错误的民间宗教思想。圣经里面讲很清楚，他说上帝是使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意思就是说上帝是完全公平的。如果今天告诉你说你信了耶稣，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那我想不用福音哈，都会信耶稣的，真的不需要传福音嘛？哪个人不想心想事成？哪个人不想万事如意？都想。但是神是使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的人，神。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就是要帮助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是非常公平的一位神哈。所以呢也会遇到这些风险。那么主在船上还会遇到风险吗？还会。重要的就是说主在船上不一样， 你可以叫主帮忙，是不是？他们不是把主叫醒了吗？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呢？我们都快要丧命了，你还在那里睡觉吗？很有意思哈。然后呢，大风大浪的危险当中，看起来上帝，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辛苦，他是神的仆人，哎呀，他是做神的工作，为什么还遭遇到这些难处呢？为什么？很可能遭遇这些难处，为了帮助信徒的，说我是处台。当你一点，那些弟兄姐受不受影响？会受，他们觉得稀奇。哇，这个人真是懂得依靠神的人。我们是讲自己好与坏，乃是让大家知道这个风浪发啊，好像主不看顾，好像主不顾念一个为他传福音的人。不是的，主顾念，但是主有不同的方法，是不是？然后这似乎跟我们平时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虽然我们无法了解这个事情，但是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定有他的目的，一定有，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哈。在那天晚上，在那天晚上，主用许多的比喻讲给他们，讲道给他们听。就在这个些事情以后，发生了一些事情。为什么我在这里特别提到在那天晚上呢？如果你只是听很多的道，我可以告诉你，你还是不会成为基督徒的。你听了道以后，神让我们怎么样？你要去经历。我想最重要的，我们信仰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信仰，不是叫我们放一大堆的知识在我们脑筋里面。所以当耶稣讲完很多道教训他们以后，就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让他们去经历上帝的信实，要让他们去经历上帝的大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盼望你从来没有机会经历，你试试看，你经历神。当你经历神以后，你会整个人，因为你知道这位神是信实的哈。信心往往是在患难当中锻炼出来的。说这一次的信心，这个真的是在患难当中锻炼出来。我前几天很不舒服，不舒服到一个程度，你不可思议的不舒服。但是经过了这个，我信心就更大了。因为我经历了这些患难，因着经历这些患难，让你的信心就更加的增加。那么下面我讲了几点，我说信心往往是在患难中锻炼出来的。我们若不经过缺乏，我们怎么知道神的丰富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如果不知道经过难处，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看顾我们呢？我们如果不经过四面楚歌的困境，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一个供应我们的神呢？是不是？然后呢，我说若不经过病的垂危，怎么知道主有起死回生的大能呢？我这次当然没有到垂危的地步哈，但是到很不容易的地步哈。因为我可以讲给你们听，这无所谓，我觉得是神的恩典。我有三天的时间，四天差不多，肠胃完全不通。请问你舒服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肠胃不通的毛病哈。肠胃不通的时候，你整个人是不对的，你肚子是很胀的，但是却不能够通，你怎么办？哎呀，你真是没有到病垂危哈，但是你怎么样？因着经历这些，很奇妙。我告诉各位，奇妙的不能再奇妙，我只能这样说。很多人为我祷告，在 Houston 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连环信一直写，一直写，要为我祷告。就害师母在中国说：“你怎么病得那么严重啊？”他都不敢相信。他说：“要不要我马上回来？”因为我师母还在上海，不还在大连，在中国。哇！大家为我祷告。我知道在这边，孙教授也写了信，请很多人为我祷告。奇妙不奇妙？昨天在天上，飞飞机飞了一半的时候通了，你相不相信？实在奇妙，通了。你以为不通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我告诉你是一件奇妙的事情，简直奇妙的不能再奇妙，怎么会四天都不通，结果在天上通了？阿们。你不觉得很奇妙吗？上帝就是要你去经历这些，你才感觉到，哇，神啊，你实在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实在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去经历，所以我盼望你能够去经历哈。不然没有料到的意思，世界上许多的痛苦的遭遇都是忽然来到的哈，都是忽然来到的，忽然是我们料不到的。中国人不是有句话说吗？天有什么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的，忽然之间就发生了，发生了就只好让它发生。但是如果你有信仰，如果你有这位主在你的心中，会不一样，会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哈。那么这里说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就刚才我讲的那句话，不要以为奇怪。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对我们的一些遭遇，对我们人生的一些遭遇，我们感觉到奇怪，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英文来讲，用英文来讲，容许我就说 Why me？ 是不是？你有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大声的叫说 Why me？ 为什么不发生在那个人身上？为什么不发生在那个人身上？ Why me？ 上帝有美好的意思，真的，上帝有美好的意思啊！不然来得太快，不要临时才去找主。我这里特别写了，主就在你船上，不是多好吗？主就在你的船上。我们说临时去找主，中国有一句成语怎么说的？对了，临时抱佛脚。你有没有去抱过佛脚？哎，我去抱过，在洛阳。你想洛阳有一个叫做什么龙门石窟，哇，那一个大佛像的脚好宽啊。他们说如果你能够抱得住那个脚，就是说围住那个脚，你就了不起了。你因为你我都不行，为什么？我手不够长，要手长的人才能够临时抱佛脚。所以你可以看见，不要临时去找主在你船上，你就不怕风浪。有主在你船上，你就风浪不主真来吧。你还没有信心吗？意思主耶稣有点责备他的门徒，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对我没有信心吗？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一位平静风浪的主吗？我们对我所信的神不一定认识那么清楚，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认识他不够。我盼望借着这两天的聚会，你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对他有更多的认识。主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们该有信心，为什么还没有呢？主要试炼你我的信心，是吧？那么下面我就不讲那节圣经了。这到底是谁？门徒经过这次患难以后，他们更认识主了。从前他们所认识的不过是夫子，不过是一个老子，是吗？但是现在怎么样？这到底是谁？这代表他们对神有进一步的认识。这到底是谁？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他们问这到底是谁？我们也是一样，经过患难以后，我们知道主的可靠，苦难对我们实在有益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经过苦难以后，你得到的益处远远比你没有经过苦难得到的多。为什么？经历。我再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去迷信，不是一个叫你一般民间宗教思想，而是让你去可以经历的神。你可以去经历，当你经历以后，你会发现很不一样。我记得我们住在 Denver 的时候，如果你们晓得 Denver 在哪里，在 Colorado， 我们家里很多很多常青树。那我就观察，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六年，我就观察那些常青树，很特别。如果那年冬天啊特别冷，特别冷，那个第二年的常青树啊就特别绿，特别绿。后来我就发现，有一年不是那么冷，但是第二年的常青树呢也不是那么绿。所以我就问我的一个同学，不是同学，教会的一个弟兄， 他是学植物的，所以我就问他这有没有什么道理，他说当然有道理哈，只不过我们不懂而已哈，当然有道理。他说这些常青树需要冬天的冷来刺激它，让它长得更加的茁壮，明白吗？所以如果你生命当中有难处不要怕，我不知道光景是什么，但是你记住一件事情，这些难处莫非是帮助你更加的成长，莫非是帮助你成长的更加的茁壮。只要你有主在你心中，你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难处，这是最重要的哈，这是最重要的。这到底是谁？一个在风浪中能够睡觉的人，这很了不起的哈。你在风浪中你敢不敢睡觉啊？我们睡不着的，因为我们太多事情。我昨天晚上大概一夜我都没睡觉，我就在那里祷告，我说神啊给我力量，让我明天有机会在 Ann Arbor 可以有机会传讲信息。我差不多一夜没睡觉，所以今天我来的时候在寇医生家里，我就一个下午都在睡觉，睡得很好。为什么？我需要这个体力，神也怜悯我啊。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彼得被杀的前一天，他在两个兵丁当中他居然睡着了，你不觉得很稀奇吗？他居然能够睡着，这就是为什么心中有主你就不怕，你可以睡着。今天下午我就一睡就睡到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快要6:30了哈，我说糟糕，差一点就误了今天晚上的聚会。为什么我会睡得那么好？心里很平安，但是我身体需要睡觉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使风浪平静，一生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就平静了。有哪一个人有这样的权柄？有哪一个人有这样的权柄？不管你去说哪一个宗教，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有这样的权柄，说住了吧，静了吧。没有一个宗教的领袖会告诉你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哇，这句话很震撼人。他就是道路。如果今天晚上我告诉你们说陈文华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马上把我赶出去了，是吧？你是老几？你居然敢讲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但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要不要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不好的样子我就不讲了。你要听的话就要讲好嘛，是不是？要不要？
要。
好，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我猜你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是党员啊。你说我是党员，我不能够信主的，我信主不就背叛了我的党吗？是不是？所以我要讲故事给你们听哈。我认识很多高干哈，因为我业务上的关系。那么有一个高干，他是很好的基督徒，那我就很有兴趣了，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你，你是怎么变成基督徒的？你又是高干，又是党员，又是老党员，我说你怎么变成基督徒？你猜他怎么说啊？你猜他怎么说？猜嘛，我说猜就随便猜怎么都可以。他怎么说啊？表示啊，豁出去了。豁出去，他现在还在当官呢，他并没有豁出去啊。你猜他怎么说？哎，你们绝对想不到这个答案的，所以我还是告诉你吧。他说毛主席领我信主的。有没有听过这个？没听过吧？啊，他说毛主席领我信主的。哎呀，我就更稀奇了。我说说来听听，到底毛主席怎么领你信主？他说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党员，我从小是非常做一个好的年轻的从什么红领巾开始一直做非常好的党员。他说毛主席讲过一句话，一个好的党员，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好的党员哈，一个好的党员一定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 OK，哇，所以他就拼命追求真理，因为他要做一个好党员，忠于毛主席嘛，是吧？他我拼命追求真理，结果有一天看圣经看了，耶稣说我就是那道路、那真理、那生命。他说我还去找谁呢？他说我已经找到了，耶稣就是那真理、那道路、那生命。请问你好不好啊？ 好、哦、你们都不好的，那么好的故事你们都不说好、啊、好不好？居然毛主席带领了一位老党员信了耶稣，您不要以为稀奇。今天在中国中央领导人当中，我绝对相信很多人是党员，我不很多人是基督徒，或者接触过基督徒，或者能够接受基督徒的信仰，我绝对相信。你们知道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在成都哈，在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个温家宝总理到地震灾区去访问那些灾民，他发表了一首诗歌，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仰望星空，一个人都不知道啊！哎呦，你们实在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啊！你们真的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哦。他发表了一首他写的诗，叫《仰望星空》。我一看呐、啊，哎呀，我非常受感动。你知道，第二天，不是第二天，就那个主日，我就在中国的教会里面讲这个题目《仰望星空》。主席讲什么你就讲什么，总理讲什么你也得讲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就总是没错嘛，是吧？但是我告诉他，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改两个字，仰望星空改成仰望上帝，把星空两个字改，星空是虚无缥缈的嘛，你怎么仰望呢？我要依靠上帝，仰望上帝。今天晚上如果你有兴趣去百度一下仰望星空，然后我希望你把它星空两个字改成上帝，你会发现他对上帝的认识，他对上帝的了解简直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他那种敬畏神的心，他那种感觉到自己渺小的人，是何等何等的好的一首诗，甚至于我说可以跟诗篇比美。诗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它里面让你看感觉同样的感觉。我绝对相信他是一位认识神的人。他敢不敢他不方便嘛，是不是？不是敢不敢的问题。你们晓不晓得他有一位经济学家是他的糟糕啊，你们不要来了美国以后就忘了祖国了。你知道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去的时候，我到了我老家，我老家的县长市长什么人都来请我吃饭嘛。然后吃饭当中呢有一位县长就起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希望陈博士不要忘记他以前的祖国。听懂吗？听不懂这句话。诶，怎么你们都没有反应的啊？我立刻就有反应啊，他祝完酒我就站起来了，我说刚才县长讲的话我有意见。我不知道在国内讲有意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很重大的一件事情，不是重要就很重大，说我对你这个人有意见，那就不得了。我说我对刚才县长讲的话有意见，我说一旦是我的祖国，永远是我的祖国，怎么可以说是以前的祖国？那么就代表现在祖国是美国，以前祖国是中国，是吧？所以不要忘记你自己的祖国哈，不要忘记。温家宝的一位经济顾问叫赵晓，赵晓几年以前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是最敢代替基督徒对这些领导们讲话的。他最近提出了一个议案，我不知道在十八大有没有讨论，这个是我不知道的。什么议案呢？就是政府应该对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宽容的一种态度，而不是觉得他们是会反政府的哈。我希望这个案子通过，那么以后家庭教会在中国就比较容易了哈。这是题外话。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告诉你，就是说这个神是一位有权柄的神，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生命。请问你，我们有哪一个人不盼望能够得到生命呢？有哪一个人不盼望在你道路上你能够知道转左或转右呢？有哪一个人在真理上你不追求呢？不管你是学自然科学或者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你都是在追求真理，都是在追求真理。所以我盼望你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么样的一位神， 就是这么样的一位神，他不只是爱我们的神，他是生命、道路、真理、生命，他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而且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啊，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们就大大的惧怕。那我在这里已经问过各位，他们在风浪中惧怕，现在风浪平静了，他们又大大的惧怕。我刚才已经稍微有一点解释，他们为什么风浪平静了还惧怕呢？谢谢你们刚才听了哈，为什么他们有一种敬畏的心？是不是当忽然发现他们的老师，忽然发现他们的夫子不是这样的一位夫子，这样的一位老师，跟他们想象中的一样，他居然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他们开始惧怕，他们有个敬畏的心，有个敬畏的心哈。真正敬畏神的人，有了第二个惧怕，他就不会有，念一起，他就不会有。也就是说，当你碰到风浪的时候，你怕不怕？哎，不是不敢讲啊，你碰到风浪的时候怕不怕？不怕，为什么？因为你有第二个惧怕，你就不会有第一个惧怕，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当你有第二个惧怕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对神有一种敬畏的心，我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我所信的神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且他爱我，他看顾我，我就不会有第一个惧怕，明白了没有？这个真理明白了没有？有了第二个惧怕，就不会有。谢谢，你们要合作一点哈，还不够好，我们再来试一次好不好？有了第二个惧怕，就不会有。这个比较好一点点哈。你们慢慢会习惯我的哈。我讲到不喜欢一个人讲，这个很不公平，也不有人说你在上面讲，我没有辨别的跟你辩的余地，这不公平哈。你们可以尽管讲啊，你们可以尽管讲。有了第二个惧怕，就不会有。第一个惧怕，因为我没有神，我们心中没有神，我们任何遭遇的时候，我们会有惧怕。我绝对相信，在你求学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惧怕，一定会有惧怕。我为你们感谢神，你们的教授也是信主的，是吧？多好哇！如果你有惧怕的时候，跑去找他哈。但是更重要，有惧怕找谁啊？找神。有了第二个惧怕，就不会有第一个惧怕啊。那么，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所以你可以看见，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当中能够不害怕，这有原因的哈。我再要请各位唱一首短歌，有谁会唱这首短歌？诶，有人会哈，你大概年纪稍微大一点点哈，没有我那么大，但是大一点点哈。要年纪稍微大一点才知道这首诗歌哈，我们一起唱，你要不要试试看？我先唱一次，然后你就弹琴的很有本事，你一下他就今天师母不在，如果师母在他就会弹哈。我这里让各位看哈，有主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风浪，直到抵达。你们真是天才，我真喜欢你们。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来，一二三。有主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风浪，直到抵达彼岸。多么好！我真的是这首诗歌，大概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唱了哈。那我一直记在心中，所以我一想到我就说，有主与我同在，我还怕什么呢？昨天晚上我还这样祷告，我说主啊，有你与我同在，我还怕什么呢？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他一定帮助我们能 直到我们抵达彼岸哈。虽然有风浪，但是还是直达彼岸。我们一起再来唱，好吧？来，一二三，有主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风浪，直到抵达彼岸。我们这样子好不好？这边的唱一次，你们听，然后等一下轮到你们哈。来，一二三，有主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风浪，直到抵达彼岸。来，这边试一次，有主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风浪，直到抵达彼岸。这样子我再来变一个方式唱哈。这边唱有主与我同在，这边就说我就不怕风浪，试试看好不好？试试看，来，一二三，有主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风浪，
不怕风浪，不怕风浪。
该你们，有主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风浪，直到抵达彼岸，好不好？我真的觉得好。不管你信主不信主，我绝对相信你都感觉得好。有主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风浪。我想我今天晚上讲到这里，我盼望你能够对我们所信的神有一个认识，对我们的信仰也加一个变成一个教徒，不是让你去有很神建立非常好的关系。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你整个中你的生命在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盼望我今天已经把我们的信仰已经向各位讲解得清楚明白。如果就不怕，不管你现在各位让我看见，谢谢。还有没有？谢谢。我们以默的祷告主在我心中，我就不怕风浪。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谢谢，看见了。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谢谢，看见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你心中有感动，你不要惧怕，因为当你有了第二个惧怕的时候，你就永远不会有第一个惧怕了，因为有主与你同在。还有没有？我最后感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最后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觉得受感动，看见了，谢谢。还有没有？你愿意说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 我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我愿意接受你为我个人的救主，让我生命当中不再惧怕。最后一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好不好？如果你不介意，请你刚才举手的朋友，请你站起来好吗？我要特别为你们祷告。不要怕哈，你举手的朋友就请你站起来，好吧？从你周围当中不要惧怕。呀，还有没有？刚才还有很多人举手。呀，谢谢谢谢，站起来不要怕，好不好？如果你带了你朋友来，你陪他一起站起来，好吗？还有没有？这边右边还有几位没有站起来，不要怕。这不代表什么，唯一代表就是说你愿意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为我的救主，为我生命的主宰，我就不再害怕。还有没有？刚才举手的这边左边也有人没有站起来，不要怕好不好？请你站起来好吧。右边也还有人，没有关系，那我们就低头我们祷告。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看见有多位的朋友，他们愿意在众人面前表示他们接受你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接受你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主宰。主啊，求你保守这几位，让他们真是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了你就没有惧怕，因为你是他们生命的主宰。主，有你我们就不怕风浪。主啊，真是求你帮助这几位，让他们在以后的信仰的过程当中，真是能够去经历主你自己的奇妙，经历你自己的大爱，经历你那奇妙的爱，说不尽的爱。主啊，求你帮助这几位朋友。主啊，我们把他们完全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相信你要带领他们，我们相信主你在过往的日子，以后的日子，你都要带领他们，让他们真是越走越看见你从上头来的恩典，越走越看见主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主，我们把他们恭敬每一位都仰望在你手中。我们也把有几位没有站起来，主啊，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不害怕，让他们勇敢的能够在人的面前承认你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求你继续带领他们，让他们有机会也愿意站起来。主啊，我们把以下时间都仰望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带领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给你。求你带领我们明天晚上的聚会，求你带领更多的朋友们，更多的慕道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什么是美好的人生，什么是卓越的人生。我们把以下时间都仰望给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